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确实再一次的让我们能聚集在这里聆听你的话语请你再一次的呢用你的话语让我们体会你的存在体会你的力量通过你的话语呢让我们继续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所要给我们的福让我们呢是持守服从你领受你所有恩典所给的祝福的人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呢是年二七哦还有四天呢就是要过华人新年了看到我们一大部分的人呢应该是都回家乡过年了我这个星期在工作的时候也好像开始有假期的那个 mood 了有点懒惰了等不及回酒后回我妈妈的家呢好好的休息或许呢可能有些人说我跟几个店的老板说可能今年的气息好像不是很浓不知道吗好像没有很多人没有摆那个新年档啊或摆卖干的档还有很多时候呢很多的商店呢连今天呢都还没有收工不管我们的气氛是如果是不是有以往比较浓呢不过但是通常一到新年呢我们还是非常向往的一个节日至少是我们穿新衣服享用美食收红包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了 yeah, 结婚就给红包不过我没有亏的老婆四个孩子也一定是赚的新年呢是我们拜访亲戚朋友的快乐时光是我们呢很多时候想要休息想要感受祝福的时候而这个呢今年新年的快乐气息呢正好配合到我们今天生命记的经文因为今天生命记的讯息呢就是要我们能感受到呢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今天呢生命记33跟34章呢这最后两章呢和之前的那几章经文呢有很不一样的气氛我还记得呢Danny上周说到呢他说之前那前几章呢都好像蛮消沉的一直呢不断的好像三个星期的呢都会讲神的诅咒和神的警告甚至呢有预言说呢以色列一定会失败一定会被审判确实呢从28章之前呢到32章呢主要的信息呢都是关于神的诅咒和关于神的审判可是呢到了这个最后两章33跟34呢这些诅咒的语气呢突然间就变成了祝福的语气如果你刚才读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完全是一个祝福的一个词这两个非常不同的语气之前是诅咒审判这个是满满的祝福呢其实呢不是两个自我矛盾的信息其实呢是起着两个互补的一个作用因为之前的那个所谓的诅咒跟审判呢不是为了让我们消沉其实呢它的作用是让我们警惕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话语不是说呢你一定会被审判而是说呢如果你离弃神审判一定会来所以是警惕我们而今天的经文呢其实这个祝福呢虽然是不同的语气其实呢是同样的目的也是要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话语要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话语呢的方法不是用诅咒来警惕我们而是用祝福来鼓励我们来激励我们而让我们知道呢如果我们继续服从神的话语的话呢他一定会祝福我们的这两个不同的方法就好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父母呢不管是责骂孩子呢还是买礼物给孩子呢不是都是同样的目的吗都是因为疼爱孩子要孩子呢做对的事情要孩子知道呢父母是为孩子的好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一段关于祝福神的话语要激励我们去跟从他首先呢我们很快的呢先看这个经文的概貌和结构第三十三章呢基本上呢是一个祝福的诗第三十三章第一节呢这边我们听了读一次是神人摩西未死以前呢为以色列人的祝福我们也刚才也听到的呢他为如果你不晓得那些名字丹加德那些呢那些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摩西呢一一的为各十二个支派呢给他们说呢他们所应该要得到的祝福这样的祝福每一个支派呢是和圣经里面呢 的另一段经文呢，其实很相像的啊。你们有想起另一段经文也是这样子，每个支派的去祝福他们吗？有谁想起另一个经文的呢？在创世纪第49章啊，就是很相似的啊。在雅各临死之前呢，啊，他也同样的向他的12个儿子呢，给予他们个别的祝福啊。当然，我们知道呢，这12个雅各的12个儿子呢，就等于这12个支派。雅各的12个儿子呢，就是12个支派的首领。这里让我们看到呢，如果你看到雅各是什么父亲呢，祝福他的儿子。这边摩西呢，在临死之前祝福这个12个支派。让我们看到呢，其实摩西的角色呢，就好像这个民族的父亲一样，在他临死之前呢，给予这些支派祝福。或许我们这边有的画面呢，就好像一位父亲临死之前呢，孩子们都聚集在一起。父亲呢，为他们读下他所立下的遗书，跟各自的孩子说呢，你得到哪一个财产啊，得到多少钱啊，得到什么什么什么的，告诉他们他们所要他留下给他们的祝福的财产遗产呢，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呢，当孩子从要过世的父亲得到祝福的时候呢，他们得到多少祝福呢？在于什么呢？在于父亲多有钱嘛。在于祝福父亲有多少财产。而摩西呢，能给以色列12个支派所谓的遗产呢，是非常丰富的不是因为摩西是亿万富翁，而呢摩西要留给他们的呢，是神给他们的祝福摩西所留给他们丰富的那个祝福呢，是神的话语。透过摩西的话语呢，就是神的话语要祝福给这些以色列人。而从摩西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呢，都是神一定要实现给这些12个支派的祝福那是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概貌这边结构大家看了很久现在来看一下。所以那边结构呢是分成3个3章呢就是前面是他的所谓的引言前言，耶和华的恩典的显现，然后中间那部分呢是那个祝福的词，给各支派的祝福然后26、29节算是一个结语一样的以色列呢是特别有福的。然后34章呢其实是整本书的一个结语1到8节呢是摩西的誓事，9到12节呢是最终的总结。而依据这样的结构呢今天我们的讲道呢也分成3个重点我们下一个 PPT 呢就是神恩典的显现神确据的祝福和神的仆人摩西这3点呢也在你的大纲里面有列出来了。所以呢首先我们看神恩典的显现在摩西的祝福词的一开始呢他回顾呢神是如何显现给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他说呢神是从西乃来的从西尔显现，从巴兰山发光不晓得你熟悉这3个地方吗西乃、西尔和巴兰山呢都是呢以色列从埃及出来之后呢在旷野的3个地点如果你记得呢在西乃山的呢神是在那个山上面呢颁布律法给他们颁布10诫之后呢还有很多具体的律法给他们在西乃山呢神让他们看见呢他降下的密云和火焰让他们听见呢如同雷声的声音而西尔和巴兰山呢是他们从西乃山出发到应许地呢经过的2个地方那2个地方呢特别呢如果你要比较特别的就是神以火柱呢和云柱带领他们为什么把这些地方凸显出来告诉我们这些地方是神显现给他们的地方呢这些地方呢如果我们知道之前的历史的话呢是神以他的大能以他的作为让他们知道，让整个民族知道呢，他们面对的真的是这位真神这些事件呢，这些地方呢是以色列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呢是这个民族呢被召集成神为子民的一个起源他们民族开始就从这边神召集他们在这些地方开始的我们要知道呢这些事件呢是被记载为真实的历史事件不是所谓的一些虚伪不是一些所谓的虚构的神话故事不是好像说呢孙悟空在五指山一般的神话 是完全不一样的。说到五指山，你知道在海南岛呢也有所谓的五指山。是八年前呢，我跟我的太太诗文结婚过后呢我们就去海南岛度蜜月。然后我们还去了那附近的那边一个海边，叫天涯海角的海边，那个是最东边的。那边的导游还跟我们说看到海中间那个石头，就是孙悟空抱出来那个石头。然后呢，我昨天晚上呢在互联网去找一找，到底五指山那个五指的峰是什么呢？不过很奇怪的，找了很久我们下一个 PPT 呢，有吗？我们下一个照片三个都很不一样的照片，好像根本其实三个都是不同的东西所以我真的找了很久没有时间了，真的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五指山五指峰当然想一想一下，我想还是放弃了，因为不重要嘛，因为根本到底是不是哪一个都无所谓，因为根本都是虚构的一个故事孙悟空根本都不存在如来佛呢压在他在那边呢也根本不是真的如果你要知道不是这样的当我们说到以色列的历史，当我们说到西乃山，当我们说到西尔和巴兰山这些不是神话，这就是神真正的向他们说话，有很大的分别向他们显现这些呢都是这个民族呢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因为只有这样的真正历史事件呢成立了以色列人数千年的这个文化这个习俗，全都建立在这个事实千年了没有改变。而且呢神的耶和华呢也不止在那段时间有限的向以色列人显现，在那之后呢数百年的历史，整个旧约让我们看到呢也是神的话语，神的大能呢在操控着整个民族的他们的命运。而该在之后呢当耶稣来临的时候呢，同样的他也以神一般的大能呢显现给当时候的以色列人而福音书呢很多时候呢就要让我们强调说呢耶稣呢所显现的作为呢，很多时候呢要让我们回想起其实就跟耶和华以前做的事情是很相似的，这个就是呢跟神一样的权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耶和华在旷野的显现成立了以色列这个民族，而同样的耶稣呢在现在的巴勒斯坦的显现呢成立了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家庭都是建立在呢神历史上的显现和作为这个呢就是神清楚的向我们显现的方法。而当我们继续呢读摩西的祝福词的时候呢那里告诉我们，其实奇妙的不是这个神真正的向我们世人显现更奇妙的是呢他显现是因为他爱他的子民，所以呢他才劳费的向我们显现第三节呢这边说呢，他实在疼爱万民，他的圣徒呢都在你手中，他们坐在你的脚下领受你的言语这边我看到他的显现是跟他的疼爱是连在一起的为了施展他的爱为了要拯救他的子民在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过后呢，然后给他们他的话语，让他们呢可以继续跟从他这个是我们就是之前看到的神把他们从出埃及出来呢，然后颁布律法给他们在西乃山都是因为在疼爱他们让他们可以跟从这位疼爱他们的神而这些律法呢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呢神的道路是什么让他们知道呢什么是正什么是恶。在西拿山呢所给的十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奸淫呢都是因为神爱他们让他们有好的生活让他们借着遵守他的命令呢可以共处的时候呢可以有安逸幸福的生活这个就是他颁布律法的目的为了为他爱他们让他们能服从他而第四节呢这边在强调的摩西颁布给他们的律法呢是雅各会众的产业他们最大的产业呢这边强调是摩西颁给他们的律法换句话说呢神给他们的宝物就是律法让他们能过好的生活而之前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我们在生命记的中段的一大部分呢摩西呢就给他们一系列的律例 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啊，之前在好像是十多章、二十章啊，给了他们的很多的律法啊，包括呢要如何维持啊公平的司法制度啊，还有说到呢邻居之间呢要如何相处啊，如果邻居的啊牛羊走失了要怎么样啊，如何要照顾低层人士啊，如何要照顾呢贫苦人的需求，这些呢都是神啊给他的子民的产业啊，这些种种的律例典章啊，让人呢他们要的为了目的呢是要让他们过正义良善而充满爱心的生活啊。这些小小的探讨呢怎么样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呢这些领受神的话语的人，让我们提醒什么呢？神给我们的诫命呢啊，其实不是一种约束啊，神给我们的诫命呢啊，是要我们过幸福啊的生活啊，这一直是他的目的啊，这个也是遵守律法啊能达到的效果啊。这边提醒我们啊，在我们啊这个农历期间的时候呢啊，我们可以继续的去遵守神的话语啊，去领受这个祝福啊。这个通常呢，在我们农历时间的时候呢啊，我们会做很多跟基督教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做很多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做很多就是平时就是因为习惯因为习俗而做的事情。而且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和很多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亲戚朋友们接触或许呢，在这个时候呢更加容易的我们做的事情呢是不那么符合神的命令啊。所以呢，这边我们要记得啊，在这个农历新年的时候呢最幸福的呢不是我们可以享受，不是我们可以尽情的享乐啊，最幸福的依然是一样的，是我们继续依照神的生活啊，我们过圣洁敬虔的生活啊。同时呢，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也让我们的亲戚朋友们看到呢啊，神给我们的律法确实呢啊是宝贵的产业啊，让他们看到呢啊这样的生活呢啊确实是幸福的。OK， 所以这个以上呢是前五节啊所谓的前言啊，现在呢让我们去看啊这具体祝福的部分啊。首先呢啊，我们要看到呢，我们先去探讨呢啊，你会发觉呢啊这些各支派的次序啊，你会想到底这个次序啊是怎么安排的呢啊？其实呢，它不是照最大到最小的安排的次序啊。如果你回到《生命记》第49章呢，确实是看从吕扁呢一直到便雅悯最小的次序，可是这边的次序却不是照着这个大到小的次序啊，是靠什么次序呢？啊，其实呢，它大致上呢，这个赐福给各支派的次序呢，是照着他们支派的地理位置的次序来去轮下去的。我们看我们的 PPT， 它从吕扁开始啊，到犹大，就从南边呢一直到下去呢，到后面呢，最后两个是亚瑟跟拿弗他利跟亚瑟啊，所以大致上它的次序呢是照它的地理位置啊，从南到北顺着去呢啊，去赐福给各些支派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啊，次序呢是依照他们之后在迦南地的应许之地呢的地理位置而造的次序，而同样的呢啊，这个祝福的内容呢啊，也跟他们要去占领这个迦南地，跟他们要打仗很有关联的啊。这个整个的祝福的内容呢，都跟他们要占领这个片土地啊是紧紧相连的啊。如果你去仔细，待会我给大家看，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呢啊，几乎呢每一个，如果你看你可能你表面看呢每一个支派的祝福都不一样，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呢，其实几乎呢每一个支派的祝福呢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一些共同点啊，就是呢都是关于战胜仇敌啊，都是关于呢继承土地，都是关于呢扩展领域啊，或是呢能享受那里的资源啊。所以我们现在一个的看啊，每一个的那个支派的祝福呢有这些共同点啊。下一个PPT 啊，让吕遍存活啊，不致灭亡啊。这边说呢，就让他们啊还有生存为一个支派，有他们的土地啊，不会消失，不会没有土地啊。关于犹大，他这么说呢，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啊。再一次呢，是关于打仗啊那边的祝福 关于利未呢，他说求你刺透他来攻击他的人的腰，使那恨恶他的人不再起来。同样的也是关于战争的一个祝福。下一个关于便雅悯呢，他说呢，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同样的是关于在应许之地呢，能安然的住在那边。关于约瑟呢，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到天上的甘露，地下的泉源，享受应许之地的这些资源。然后十七节呢，他是牛羊中头生的，大有威严，他的双脚是野牛的脚，用以抵触万民，直到地极。这边说的是关于他如何扩展他的领域的一个祝福。下一个关于西布伦，他说西布伦跟以撒迦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财富，沙中隐藏的宝藏。你看你的地图的话呢，这两个的支派呢是靠近海边的，所以他们得到的资源呢是海里面的财富。关于加德，他说你使加德那使加德扩张的当受称颂，关于扩张领域。关于丹呢，他说他是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这个很有趣因为之前你看丹本来是在南边的后来呢，如果你去看四世纪的第十九章第十八章呢，他们迁移到北边巴山的地方这边是一般是预言他们的以后的那个所被给的那个地方呢，在约书亚的记呢本来是在南边的，可是在四世纪过后呢会迁移到北边，也是关于他们会积聚在哪里关于拿弗他利，他说可以得到西方和南方为业。关于亚瑟，他说呢你们的门，我去找了忘记了门什么门栓对记起了，是铁的是铜的。刚才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在大都是铁的都铜的嘛，那个开门的不过这边呢讲的比喻呢是他们的维护那个所谓的维护敌人的那个防卫很强别人打不进来，他们可以保持他们的地。所以我们看到呢这种种的祝福呢都是关于他们之后要去占领迦南地，要去打仗呢，要得到那个产业，享受祝福呢很有关联的这里让我们看到呢神的祝福是非常具体的在这段期间呢，我们知道整个生命记呢都是在他们快要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进入迦南地所给的一些所讲的话他们很快的呢就要去攻打迦南地得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这些的祝福呢都是让他们如何战胜敌人，如何夺土地扩展边界享受海里和地里的资源所以呢这边我们看到祝福的一个共同点还有一个可能比较可能有意思的就是虽然每一个的祝福呢都有一些共同点，都有被祝福到或许你没有发现呢有一些支派的祝福特别长的特别多的特别长的特别多的祝福是哪一个支派呢？约瑟和利未利未支派跟约瑟是特别长的，有些很短的很可怜才一两个字罢了这样不收疼爱这样约瑟好像跟利未就很多很长很多产业这样子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利未人和约瑟支派多的祝福多在哪里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之前的那个下一个地图呢如果你看到的话呢，约瑟的祝福呢就在他的得到的领域呢特别大，马拿西看到吗？两个大大的马拿西像巴行这么大这样然后呢还有以法莲你把两个马拿西和以法莲加起来的话呢，三分之一的土地呢是他们占领的所以呢马拿西跟以法莲得到的就是约瑟的儿子，就是约瑟支派的祝福，住在这边呢他们得到特别的土地。我们看到他的祝福呢是特别的，是强调呢享受地里面的资源，最好的全部都是给约瑟的而利未人呢他们的祝福多的在哪里呢？我们知道是什么呢？利未其实根本连土地都没有他们虽然没有土地，不过他们特别的地方呢是他们是唯一一个支派呢是做祭司的那个职位只有唯一这个支派呢能在圣殿里面服侍神 做呢教导神的话语啊，做献祭的职位啊，属于神的这个支派，很多时候啊，这个是利未人所得到的多的福的地方啊，利未人跟约瑟支派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福分在哪里啊。第二，我们要想到为什么他们比较多福分呢？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可能会讲啊，这边呢，其实摩西的那个祝福词里面确实有提到他们为什么会得到这么比较多的福。如果你看第三十三章第九节的时候啊，说到利未支派的时候，那里说呢，利未支派呢是特别服从上帝的人，他们甚至呢是不认他们的弟兄，不认他们的儿女，为了要遵守耶和华的约。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啊，这里其实指呢是在之前在出埃及记的一个事件啊，当时候呢摩西上山的时候呢太久了啊，他们在拜金牛的时候呢，摩西在那很愤怒啊，有三千人要被审判，审判他们的时候呢，就叫利未祭司呢执行审判，把这些全部拜金牛的人呢全部杀死，包括呢这些利未人啊的兄弟跟亲人呢都要杀死，而利未人呢也遵守摩西的话语呢，把这些人呢拜偶像的人呢杀死了，所以呢他们就是不认兄弟不认儿女呢啊去遵守神的话语。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呢得到更多的祝福啊。那约瑟呢，约瑟为什么会，约瑟的支派为什么会得到更多的祝福呢？啊，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约瑟支派的人，当然我们知道主要是因为约瑟这个人，因为他之前在创世纪呢非常遵守于神啊，他之前呢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里面做奴隶，可是呢他一直服从神，后来呢成了埃及的大臣，还很慷慨的原谅他的全部的哥哥啊，还说呢是神派我过来啊，让你们在饥荒的时候呢啊不致饿死啊，让他们呢能在埃及里面呢生养众多啊，就是因为约瑟啊是非常服从神，非常一个敬虔的一个角色啊，也是因为为什么我叫我的孩子叫 Joseph 啊，也是我想好了啊，圣经里面最敬虔的人都给我选好了啊，再上头第五个想不到东西了 OK， 那是我们看到啊，为什么呢？他们得到特别多的祝福啊。这边让我们看到呢啊，是因为他们这些是比较服从神的人啊，所以呢，就是神所谓的给他们的奖赏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呢不是要让我们说呢神是偏袒某一些孩子一样的一个父亲啊。这个神呢是要强调，当然很合理的啊。比较喜悦他的人呢就是得到他更多的奖赏。不过呢在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虽然说是他们的服从他们的顺服得到更多的奖赏不过我们不要以为呢这些所谓的祝福，更多的祝福是这两个支派所应得的不是说呢神欠他们的一定要给他们我们记得因为服从上帝的人呢是上一代是约瑟那个人，不是他们的支派不代表他们这些全部人呢都是非常敬虔的神只是呢看在他们的祖宗的份上呢宽待他们至于这些马拿西支派、以法莲支派呢，甚至是个利未支派的这些以色列人呢整体来说呢他们却不是非常服从神的人他们呢确实呢是反正他们是相反的他们是非常悖逆神的一群人你要才记得在三十一章的时候呢摩西有说过你们这些人一直是忤逆的人一直是因着景象对抗我的人，对抗耶和华的人我在活的时候呢你们会继续对，你们在对抗我甚至呢神有预言说呢你们在摩西死之后在应许之地里面的过后呢还会忘记我，还会去敬拜假神，所以呢这些人根本都不应得这些比较多的诅咒甚至呢十二个支派呢完全呢都不应得任何的这个诅咒，反正他们应得的呢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诸多的审判和诅咒可是呢就确实呢那些审判跟诅咒呢之前说的是他们应得的，可是呢像我之前说的到了最后这两章呢语气却改变了，他们应得的呢确实是审判，可是呢神却透过摩西呢祝福他们， 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应得的是审判，神祝福他们呢？只因一个原因，是因为神之前已经应许了要将祝福给他们啊。神已经之前已经发了誓啊，要做亚伯拉罕，要做以撒，要做雅各的神，要赐福给他的后裔。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呢，在生命记的这个尾端这里呢为什么语气会突然从审判和指责变成祝福呢？这边就让我们看一个对比，一个凸显，让我们看到呢，尽管以色列人是亏欠耶和华的一群人尽管呢他们是不应得任何的祝福，可是呢神还是因为自己的慈爱，还是因为自己的应许呢，将这些福给他们。而这些福呢一一的说出来或者唱给他们听呢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呢，神已经答应了要应许要赐福给这十二个支派，让他们知道很肯定的很具体的这些祝福是什么在应许之地等待他们呢，肯定是这些是这些祝福所以呢我们要看到呢这边所神要所赐下的福给这些他的子民呢不是在于呢这些百姓有多么的服从神而是呢在于神呢是会一定会实现他的承诺他的应许他这里已经答应了，已经说了，所以呢他的百姓呢就一定会得到这些祝福呢从摩西的口中出来呢是确据的是 confirm 的是 guarantee 的是永远不会落空的你来想一想事实上我们在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肯定会得到的呢其实呢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肯定得到的我们的财富呢随时什么时候都有可能会消失我们的工作呢也不一定会一辈子的稳定就算我们买了保险呢保险公司呢也可能会倒塌倒闭就连整个国家的经济呢都可能会倒塌会失去我们所有的存款今天看过一个故事希腊就是当时候整个国家整个国家的经济倒塌了一个在澳洲的希腊人他前几天才把100万的澳币进入希腊户口要回去结果呢在就几天过后呢整个经济倒闭他整个的钱就不见了因为东西是肯定的当然我们知道呢我们的健康当然也不会永远持续的我们永远我们迟早有一天会病倒所以有人说过呢其实世上呢只有两件事情是肯定的是什么呢死亡跟缴税不知道是谁说的英文人only two certain things in life death and tax可是这边的经文告诉我们呢除了死亡跟缴税呢还有另一个事情是肯定的就是神赐下的应许他承诺要给他子民的祝福呢是 confirm 的是一定会实现的这个是呢神也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跟激励同样的神给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他的应许的承诺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永远呢都能一直盼望神要承诺给我们那以后的祝福在新约的以弗所书呢神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呢他会把所有天上的属灵的福气呢都给我们他用圣灵呢为我们担保我们会得到这些企业同样的还告诉我们呢在基督里呢他会使我们跟耶稣呢一同复活坐在天上在基督里呢我们得到的荣耀呢是非常丰盛的所有呢继续依靠耶稣基督的人呢这些呢都是我们会得到的确据的祝福所以呢我们可以继续的服从神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呢跟产业呢一定不会落空就算我们的时候呢就算我们现在的日子呢有时候很多困难有时候很多忧愁就算有时候很多时候呢身为基督徒我们很多不顺利的地方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跟随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 他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有一个比喻，这边要讲一个比喻，希望呢你也肯，或许希望你可以听得懂我要做的比较。最近呢，我在我家附近呢，在苏邦 SS 九区呢，看到小小的一条街呢，就有两间卖万字票的店，卖马票的，一个是 Magnum， 一个是 4D。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呢？他们很多时候呢，会去买马票的，几乎呢，每一个星期每一天都会买马票，好像是他们的嗜好一样。像我的爸爸呢，跟他的朋友呢，就是一样的，几乎每几天呢，都会去买马票。而且很多时候呢，你会听到他们时常会中奖，时不时呢会中个入围奖，时不时呢会中一个500块、1000块。有时候你会很好奇，真的这么好中吗？但是后来我发现呢，这些人中很多奖，其实他们花的钱更多，他们会中这么多，因为他们真的买很多，如果他们一个月中1000块呢，很有可能他们一个月是花2000块，才能得中1000块的，其实呢，买万字票不是包赢的，其实是包输的，长远来说呢，你一定是亏的，那就是为什么呢？这么多人要做非法的 bookie， 因为做 bookie 一定赚的。如果你有执照开那个赌博的生意呢，一定是包发达的，可是很奇怪的，还是有千千万万那个人呢，每一个星期很虔诚的去买万字票，好像是他们的宗教一样，不觉得很奇怪吗？虽然呢，他们长远来说呢，最终一定会输的，可是呢，就是因为呢，时不时的给他们中一个奖，让他们爽一下呢，他们呢就会继续的一直是买下去。我要说的比喻呢，就是呢，我们跟随神的话语却是相反的，完全相反的。我们不会时不时中奖，我们反而会时不时呢遇到困难，时不时呢面临灾难，时不时呢会受到诱惑，时不时呢会受到很多外在的压力。可是呢，相反呢，我们最终呢一定会得到那个大奖。我们跟随神呢，虽然时不时会倒霉，不过我们最终呢一定会中头奖，一定是包赢的，而且让我们看到呢，神让我们跟随他的方法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不是要靠让我们能看到一些小利益，让我们看到一些小刺激呢，来诱惑我们。神让我们跟随他的方法呢，是靠他不变的话语，让我们去呢去盼望他确据的祝福。我们跟随神呢，不是靠肉眼能看到那些奖赏，而是靠我们的信心呢，去抓住那个永远，不会落空的应许。所以呢，或许说呢，我们要像万字票的人这样，很敬虔的买万字票一样呢，很敬虔的去服从神，不过是非常不一样的理由，非常不一样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祝福，是确据的。所以呢，摩西呢在29节呢，就这样的总结，他说：“以色列啊，你有福了，蒙耶和华拯救的百姓啊，谁能像你呢？耶和华是帮助你的盾牌。”通常呢，我们看到的呢，是耶和华对以色列严厉的要求，要守很多的律法，要跟从他。不过另一方面呢，我们却要看到呢，神呢是真的是很厚待以色列的，以色列呢是那会继承神永恒的祝福的那一个民族，有哪一个国家是像以色列一样神亲自的带领他们打仗，神亲自的显现给他们看？同样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被神的话语呼召的人，有谁是能像我们呢？有谁是比我们更蒙福呢？神亲自的向我们显现，让我们能认识他，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得到他的保护。被神呼召，被神认识的人呢，真的是有福的人。29节继续说呢，身为神的子民呢，他的仇敌呢，都要屈身于他。而我们清楚也看到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确实呢，以色列所有的仇敌呢，都要被他们消灭。同样的，我们身为基督徒面临了最大的仇敌，死亡和那些作恶多端的呢，这些仇敌呢，神也会帮助我们，借着他的盾牌，借着他的刀剑呢，我们都要见他 这些仇敌的背，消除他们。最后呢，来到我们的34章，到摩西的落幕，从34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呢，神叫摩西上尼伯山，在那个山上面呢，从那里去观看，以色列之后呢，要占领的全地，这边说了很多，之前这边说了两三次的，32章也说了。神只让摩西看这些地，却呢不让他进去。为什么摩西不能进去呢？因为之前呢，摩西在加底斯的米利巴呢得罪了耶和华。而之前呢，如果你记得的话呢，在第4章呢又说了，摩西如此敬虔如此服从神的这个仆人呢，竟然能进入不了这个迦南地。很多人会有很大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之前也说了，或许呢，这个是代表了摩西不能进入呢，是代表了那些固执的以色列人，那些悖逆以色列的人呢，他们是真的是不应得进去的，就连摩西那么一小小的那个德军呢，也让他呢不应得靠他的贡献呢进去迦南地。同样的，摩西不能进去，以色列能进去呢，不代表以色列人比摩西敬虔，而是代表呢，没有人，甚至连摩西呢，都能因他的功劳进入应许之地，都是靠神的恩典，神的宽待呢，他才进去。那我们这是之前说的，而在这里呢，神在摩西临死的之前最后一刻呢，叫他上去看他不能进入的土地。我想可能神不是在捉弄他，特地让他感到惋惜感到内疚我觉得呢，神是要让摩西看到呢这些事虽然你进不去呢，是我一定会实现给这个民族的所有你看到的呢，我都会给以色列只因我的恩典。而这段情景呢和新约的一个事件呢很有关联不能想到那段经文吗？同样是摩西，同样是一个山，在新约那里是什么事件呢？就是在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之前他在迦南地的一个高山在那里向使徒显现荣耀的时候，在那里谁出现呢？摩西跟以利亚出现跟耶稣说话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摩西在那个时候呢不能进入迦南地，不能看到神所要成就的那个救赎不过呢，他在耶稣要成就那个更大的救赎之前呢让他看到的，让他知道的神要领耶稣呢要因为十字架呢领他的子民去那个更大的国土，神预备的天国。最后呢在第9节到第12节是关于摩西的结语我觉得这个也是呢整个圣经所谓的摩西五经 Pentateuch 的一个结语我们知道传统说呢，摩西是写前面五本书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所以这个呢刚好是一个算是一个对摩西跟整个五本摩西五经的一个结语这里说呢在摩西以后呢，再也没有另一位先知呢是像摩西这样的伟大，在旧约的先知呢，他最伟大的。没有人比他更伟大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面对面的认识他，因为呢，神是差遣摩西呢到埃及去行神迹奇事神是差派摩西呢显出神大能的力量在埃及所做的事呢不是非同小可的不是时不时都有出现的就在那一两千年的历史呢，只出现那一次。而摩西呢确实呢是非常伟大的人重要的不是他所能展现的大能他是非常伟大的人，是因为透过摩西呢，以色列人呢能认识神那位真神他伟大，因为透过他呢让他们看到的耶和华是谁这个是他伟大的地方当然历史上呢有许多伟大的人像孔子我们都知道他是伟大的人孔子所重视的人礼跟教育呢对世世代代的华人呢有很深入的影响像 Benjamin Franklin 啊，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啊，富兰克林，啊，为什么是伟大的人呢？因为他对啊所谓的电学有很大的贡献，啊，用风筝呢，啊，对那个啊闪电做实验，啊，他是一个在1790多年呢最早一位呢啊发明呢能储存电的电池的啊那个人，啊，如果没有Benjamin Franklin， 可能我们就没这么快呢有我们这么多的 iPhone。这些呢都是很伟大的人物，啊，确实，啊，不过呢他们都不如摩西伟大，啊，因为摩西最伟大的地方呢是他们让我们呢能认识到谁是神，啊，透过摩西呢神清楚地向人类显现呢他的权柄，啊，和慈爱。而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基督徒呢啊去读到摩西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的时候呢，或许很多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呢就是羡慕他，啊，羡慕摩西有多么的伟大，啊，可是呢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反应，啊，摩西的伟大呢不是因为他认识神，摩西的伟大呢是因为神认识他呼召他，啊，使摩西的伟大呢不是要让我们羡慕他，啊，摩西的伟大呢是要让我们从他的事工当中呢得到益处，他的事工呢就要展现呢谁是神，我们能认识的神啊是谁。在新约呢啊说了这一句话啊，新约说呢其实施洗约翰呢有读错吗？施洗约翰 ，OK， 因为之前读错啊，施洗约翰呢啊是比摩西更伟大的先知，因为呢施洗约翰呢是指向耶稣的。当耶稣说呢施洗约翰是比摩西更伟大的呢，他再加上这一句，可是呢在神的天国里面呢连最渺小的那一位呢都比施洗约翰大，在天国里面最渺小的那一位呢都比摩西大。这边就让我们强调呢最重要的就是呢让我们知道所有能进入神的国的人，在渺小的人都是多么大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透过你历史上的作为，透过你的话语，你现在依然活泼有力量的话语呢，你让我们能认识你，让我们能认识你的权柄，你的荣耀和你所要赐下的祝福。请你帮助我们继续的服从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当中呢认识你，领受你的恩典。请你帮助我们呢继续对你赐下的应许呢充满盼望，请你帮助我们继续服从你所有的命令，活出幸福喜悦你的生活。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